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在上周初的时候呢，出于安全考虑，最后两名在中国工作的澳大利亚记者从中国撤离。在被允许离境之前呢，这两名记者曾接受中国警方约谈，并回答了关于被拘澳籍主播程磊的问题。
那随后在上周二晚，中国官方媒体发文称，澳洲情报机构的人员呢，曾经在6月26号搜查了数位中国驻澳记者的住所。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澳中两国盘问和调查对方记者的事件呢？外国干涉、新冠病毒独立调查、贸易紧张以及调查记者等等事件接连发生，澳中关系是不是陷入了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
欢迎您的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先为您回顾两国调查彼此记者的这么一个时间线。ABC 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驻华记者 Bill Bettles 和 Mike Smith 遭遇半夜中国的国安上门，接受警方约谈后呢，在上周二9月8号安全的返回了悉尼。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说呢，两人在接受约谈回答了关于被拘澳籍主播程磊的问题之后呢，才被允许离境。一位发言人告诉澳联社说，在听取澳大利亚政府的建议之后呢，ABC 将驻华记者 Bill Bertus 带回了澳大利亚。
Michael Smith 表示呢，回家的感觉很好。他告诉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警方深夜照走访自己的住所，令人感到害怕。他说认为呢，也没有必要，这凸显了所有呢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目前所承受的压力。而 ABC 驻华记者 Bill Bettles 呢，原计划在9月3日周四离开，但七名中国警察在他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到达了他的公寓，并告诉他被禁止离开该国。
那随后呢， Bill Bettles 呢，他就联系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在接下来的时间就留在大使馆寻求庇护，直到领事官员和中方协商。那么在他和中国警方面谈之后呢，被允许离境。
我们看到呢，在今年7月7号呢，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修改了旅行建议，建议中说呢，中国当局已拘押了一些外国公民，因为他们危害国家安全，澳大利亚人也可能面临被肆意拘留的危险，请不要前往中国。同时呢，该部门因疫情而对澳大利亚人发出的切勿前往海外的旅行建议呢，保持不变。
那最近几个月以来，澳大利亚对于新冠病毒的独立调查主张，让澳中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呢，也曾数次发布了赴澳旅行留学的警告。
在两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返回澳大利亚的周二晚上，也9月8日晚上呢，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文章称呢，澳大利亚国家情报机构人员呢，在6月26日凌晨突袭搜查了中国驻澳媒体记者居所，对记者进行长达数小时盘问，并带走记者工作电脑、手机、移动 U 盘、文字手稿等。这篇由署名为严林的国际问题观察员发表的文章称呢，澳洲情报人员呢，要求中方记者就此次搜查活动的对外保密，不允许其报道。
那么 ABC 在9月9号的时候报道，就说被查的中国记者包括中新社记者陶社兰，还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大勇，这两位呢是常驻悉尼，还有两名被撤销签证的中国学者是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还有另一位是澳大利亚研究学者李建军。
这一系列动作呢，与针对新州工党后座议员莫索曼与中国渗透展开的调查有关。一个由联邦警察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联合组成的外国干预调查工作组呢，对此事进行了调查。那 那么这是我们为您简单梳理一下双方对彼此记者进行调查和搜查的一个时间线。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学者和专家对此的评论哈。悉尼大学教授詹姆斯·科伦他呢正在撰写一本有关澳大利亚当前遇到中国问题的书。 他说呢，这一事态发展呢令人深感不安，并表示呢这标志着对澳中两国关系的又一次打击。在这本书里面他写到，他说在贸易紧张局势、澳大利亚对外国干涉的担忧以及要求对
COVID-19 进行独立调查的情况之下呢，澳中关系似乎陷入了相互指责和不信任的恶性循环。这是来自于悉尼大学的教授 James Cullen 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评论。
柯伦教授指出呢，记者被迫离华是在中国对外国媒体进行更广泛施压的背景下进行的。今年早些时候呢，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呢也被驱逐出境。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分享的一些过往回顾的一些内容和一些观点哈。接下来我们计划接听听众电话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1300-7993、1300-7993来表达您的看法。在接听 听众这个电话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哈，我们呢提供了一个公正公平的言论自由的平台，不预设任何立场。那么也提醒听众朋友呢，在发言时呢，只阐述您的个人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评论，更不允许人身攻击。
因为考虑到之前节目里因为有人使用COVID-19或新冠病毒称呼疫情，让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呢偏离了主题，甚至引发了人身攻击。那么在此与疫情有关讨论的话题如果谈到的话，也有一套这个节目发言的规定，也请使用世卫组织规定的 COVID-19 或者是中文媒体常用的新冠病毒来称呼疫情。我们相信大家在使用限定词汇和不对他人观点评论的前提下呢， 都有能力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希望大家配合遵守。不遵守上述规定呢，有可能被予警告，甚至直接挂掉电话。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早，久等了，王女士您请讲。啊，是我啊。哎，是您，您请讲。
啊，我是第二个。哦，我说我来澳洲 已经有20年以上了，所以我对这个澳洲就是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反正等等我感到很满意，这个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至于在这个 COVID-19 和这一次这个记载这个像 COVID-19， 因为本身事实上是这个发生于中国武汉，这个是事实，不能否认的。所以澳洲政府提出要查，没有错啊，我就感到一点没有错。您怎么看澳洲两国盘问和调查彼此记者的实践呢？ COVID-19 不是澳洲政府提出来要查一查这个原因吗？错在哪儿啊？没错，一点没有错。您认为是这个调查的这个新冠病毒起源的这个事件引发了调查记者事件的是吗？这个提了以后，那么中国政府当然不舒服了， 对吧，反正他们说的话，因为你说不能评论，那我就不能评论了。反正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做的是对的。还有一个，对于这次搜查这个记载的一个失败问题，肯定是发现了问题才去搜查的，这个是赖不掉的。对吧。 后来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一个，我就说他是报复手段。好的，同样的方法。他是他现在说这个是，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做错了，我认为也没有错。你想，一个贼到你家偷东西，你发现了还不能去搜查的事，哪有这种事情的？ 当然要查了。好的，
谢谢王女士您的观点，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James 您早，久等了。
你好啊，
您好。
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我们澳洲现在的政府呢搞出来的事情来。
嗯，
因为他是跟着美国嘛，美国大佬他说什么他跟着什么，人家钟南山都说武汉发现的不是在武汉那边有这个病毒，是给武汉人发现了，马上就啊公布于世界，然后真正的源头呢要靠科学家。后来人家武汉的话十天开城的时候呢，全都1300多万的人十天里面检验，只有100来个人是阳性的，有些人是刚好在这一段演了病不带病毒的，带的阳性，但是没有传染的。反过来在美国纽约，我的儿子在那边生活就知道，他们做了一个随便的检验，36%已经有抗体了，就证明他2018年大感冒到19年已经存在这个病毒，只不过死了老人。他说哎，这个重感冒。
那么 James， 我想请问您，您怎么看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盘问和调查对方记者这个事件？
调查呢，其实这个呢，中国从来都是被动的。所谓被动的话呢，他抓了中国的两个记者啊，那个舆论自由去啊做什么报道，他觉得不高兴啊，负面，那么要搜查你啊啊，又说很多指口啊，哎呀，要颠覆我们国家，那么弄了。哦，你那些人呢？所谓的记者呢也是一样，他中央澳洲的情报局给钱给他，那你用着你的名字等我查查，那么到了武汉肯定不是找大多数90%的人的都喜欢啊，这一次中国处理得很好，他肯定是那些呢贪官的啊，给人家打击的坐牢的那些人，那肯定共产党肯定不好了。其实共产党你相当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一样，一个信仰，好像你信仰自由党、民主党、绿党是你的自由，但是人家的自由你不要管他，我们管好自己澳洲。那么他变成呢，哇，你抓了我两个，我当然是找个指口，本来就盯着你的，但是你那些说什么就算了，等你算啊。因为呢，这个病毒呢，不是说一两个记者去访问几个平常的人呢就搞定的，都是用科学 的。
嗯，好，谢谢詹姆斯。
所以呢，不是说啊，所以你就那现在最危险呢，澳洲准备立一个法呢，对于外国的使馆啊出来活动的又受限制，还有一个呢，报道的记者呢都可以检控。
好的，谢谢詹姆斯，谢谢詹姆斯您的看法。
啊，所以这个也是澳洲自己发出来的。对抗的，我们所以人家也一样的嘛，所以中国就是不也是不怕事，奉陪到底。
好的，
就是相当于毛主席过去说的。
谢谢 James 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喂，你们好。
哎，您好，您请讲。
这个说是两个政府相互指责，好像他们两个吵架，我们当中看热闹一样的。其实我认为这个题目有点这个是一个澳大利亚什么人说的有点不对，应该就是自由文明世界对这个野蛮专制的忍无可忍的正义回击，应该是对这个习近平共产党这个法西斯政府，对上千年我们形成人类文明社会的体系进行攻击，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而进行的彻底还击。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澳大利亚采取的以这种公平的自由的法治的情况之下对待在所谓我们自己国家外国的记者，包括我们本国的记者，都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同时呢，对外国的干涉，我们也是按照我们澳大利亚自由法治的这套体系进行监督，而专制独裁对我们的伤害是显而易见，证据呢，大家自己可以去找。另外，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可以说是按照世界卫生条例对这次的武汉新冠疫情进行 责任追究，而这个责任追究的依据就是24小时必须要上报，同时要分享数据。请问现在的中国政府，你们的原始样品在哪里？为什么不交出来？到现在已经多少个24小时已经都过去了？同时，我们澳大利亚是在一个公平法治的基础之下进行世界贸易的往来，非常公平。并且我们澳大利亚遵守签署的一些国际条约，完成我们世界的海洋权利保障，完成世界的通商障碍清除，完成世界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澳大利亚完全是按照一种公平法治的情况进行行使这些事情。另外，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4个基本原则的坚持，包括现在习近平政府5个坚决不要，他们的所有言行没有丝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加入美国世界这个文明体系的政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非常关键。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改变这个现在的这个状况。如果这个状况不改变的话，我前面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历史关键的时候。那么这个独裁政府一旦做大，将来我们将会付更大的代价，更大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来改变这个东西。所以这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表达一下您对澳中两国盘问和调查对方记者事件的看法。接下来是王先生，王先生您久等了，请讲。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嗯。
你好，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对待这个记者事件啊，我觉得他这个是这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一个事件。从近来说，就是那个澳洲政府说坚决要追责疫情的那个根源来讲，那再往更大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和那个，说白了就是那个人类文明的那个价值观的对抗。
嗯，
那个中国政府呢，它是一个不讲诚信，它是一个流氓政权，它是没有任何那个底线的。所以说，澳洲对待中国的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规矩矩的做事，但是中国那边呢，就是完全是任性而为了，想怎样就怎样了，不管你，只要我不舒服，我就对待你，像加拿大那个抓加拿大的那两个公民呢，还是，现在对澳洲的记者呀，他们都是就是任性的，很任性的，我就这样，你能把我怎么地？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从大的观点看呢，从长远来看呢，澳洲和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差，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澳洲华人来说呢，这些我们社区来说呢，一定要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政治，你觉得自己不关心政治，其实政治就在你身边，你没法摆脱这个。就像当年那个日本那个尼豪岛事件，那个美国夏威夷尼豪岛事件，日本居民帮助那个日本的飞行员，然后最后呢还是伤害自己村民，最后自己用生命保护那个日本飞行员，结果自己也死了。最后导致美国把所有的日裔的那个美国人全部关在集中营里。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大家现在的立场呢，是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好的，谢谢王
先生。最近有一些那个排华事件经常会越来，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观点，谢谢您。
好，谢谢。
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电话，尽量言简意赅，这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您早，久等了，请讲。
没事，主持人好啊。是这样的，间谍哪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都在相互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是一个惯例，没什么好奇怪的。作为间谍，既然被抓了，那就得接受对方的惩罚，没有什么对和错。不要被记者这两个字给迷惑，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我们在谈东西的时候就谈记者，好像他因为记者就可以犯法，因为记者就可以做间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被抓是抓的是间谍，和记者没有关系。既然被抓了，那就面对现实，面对惩罚，没什么好说的。这是澳大利亚政府这么在做， 中国政府同样也在做，但是你不能说你的记者就是记者，哦，我的记者是记者，你的记者就是间谍，你的记者是不可以干涉我任何事情，我的记者可以随意干涉你的内政，这个叫什么？这叫强盗逻辑。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可以让西方随便可以践踏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事情。
嗯，
啊，第二个事情，好，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件事情是谁在引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澳大利亚主动引起的。为什么会主动引起这件事情呢？澳大利亚就是跟着美国，美国的指挥棒往哪走，我们就盲目的，不论青红皂白，不管对自己是否有利，就跟着后面走。就像上次我说过的一样，大选一过，美国的政策一定会转向，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
嗯，
都会转向。
好的，谢谢时间的观点。
我们澳大利亚怎么办？我还两分钟，好，三分钟还没到嘛，好像。
因为线上有很多听众在等候，我们给他们一点机会，
啊，
好吧？
啊，让我再说一句话，最后几句话啊，两句话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自由和民主，只有政治正确。在西方国家，只要违背了政治正确，所有的民主全部会取消。谢谢啊，
好，谢谢石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来参与我们节目，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早久等了，请讲。
哎，主持人你好啊。
您好，您请讲。您听到，您请讲，是您。
这个问题还是我前几次参与节目提到一个中国的司法不透明的问题啊，像中共至今都没有说明陈雷是如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相对比我们看这边抓的新州议员莫索曼也没有抓的，就是调查他的违法事实啊，他跟那个张志森勾结在一起，具体事件条条框框都报道得很清楚啊，摆事实讲证据，用中共的一句话就是说事实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啊，这样才是能让民众信服啊，所以说这样就可以对比出两国澳洲和中国这个法治司法一个完全的完全两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澳洲西方这边例行法治公开透明，就像加拿大抓了孟晚舟，他可以自由聘请律师啊，控方公布事实，媒体可以自由采访，而像香港那12名偷渡的人员是吧，柜台昨天也报道了啊，不给聘他们自己的律师，不甚至不让他们自己见律师，这种是史无前例。我们知道律师会见是在司法程序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在中国违法，你只有一个自由，就是上央视认罪的自由啊。再说回这个澳港记者 Bertels 啊，我经常看他采访，他最后一个做的关于中国采访还是很正能量，他去青岛报道了青岛的啤酒节，说现在因为中国疫情控制相对比较好，很多民众都可以出来狂欢，可以喝酒啊，这个报道很好，很正能量。那后来他接受 RFA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他说了啊，这其实中国政府调查他就是一个政治表演，对他的是一种 harassment 羞辱。
谢谢苏先生您的
观点。我们也猜测他最后，其实背后的猜测他可能是采访这个杨红军的妻子袁小亮有关啊，去年他采访过的 ABC 专门做过一次这个方面的节目。
好的，谢谢苏先生。
这个都是
因为时间，根据我们留点时间给其他的听众哈，谢谢您，谢谢您表达观点。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好，我是谢欣。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请每位听众呢把时间尽量控制在一分钟左右，给每位听众尽量多的发言时间发言机会。接下来是陈先生，陈先生久等了，您请讲。
哦，是我吧？
是您。
你好，大家听众好。
你好。
因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有些偏离了。实际上这个大家注意，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主权问题啊。你现在间谍法要对你公布啊？公布吗？不用公布啊。王俊恒、杨俊恒也是案例。那么你抓那个这个叫什么？当时那个就是驱逐那个叫王相凤呢？所以这种东西啊，不是一种所谓我们谈主题，因为喜欢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解释他人的那个 case。所以最关键是什么问题？这是主权议题啊。那么澳洲搜查新华社也是澳洲的主权。
嗯。
那么中国现在就是逮捕间谍，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主权的什么关键在哪里？解释权在他手上，你应对。同样，澳洲对新华社这个记者这个搜查也是主权在。澳洲什么？ 这一点问题要搞清楚，不要用意识形态什么。那么从现在澳洲跟中国关系看呢，是会越来越滑坡。那么这种使用者也好，开始也好，是什么？大家都时间上的安排，他说肯定逻辑上都整理出来了。那么这种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的，因为大家时间短嘛。
嗯，
你关键问题，这种两国关系原本很好的健康的关系，几千亿的利润的贸易，你这个作为一个政治决策来说，你能不能承受代价？这个承受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双方谁输得起。那么也同样前位的朋友讲到，你作为一个新型崛起的大国也好，他是不能容忍这种国家挑战他的这种极限的。实际上我认为澳洲跟中国之间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到极限了。这种关系下去就是说不是一种就是因为没有互相管
的观点。
我以前讲过，下面下去就是冲突，直接冲突，很有可能 clash。
好的，谢谢陈先生您的观点。
说实话，对不对？好不好？
谢谢陈先生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刘先生，久等了刘先生，您请讲。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对这个，一谈到这个证据哈、啊，我就想知道这个澳大利亚抓这个中国的记者，收中国记者的这种住所的时候，请问他的证据在哪里？他公布的在哪里？细节在哪里？啊，一样的没有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两国为了这个间谍啊，互相抓捕，这个东西都是通，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所以说呢，大家应该要习以为常，这个事情就是报道的和不报道的真的是太多了。另外我想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张，就是因为澳大利亚就是随着美国的指挥棒在走，就好像一条猎犬啊，要它咬谁就咬谁啊。当然有很多人说是什么民主自由啊，他们的民主自由也要建立在科学的这个基础之上。像那个美国作为一个艾滋病的发源地啊，有没有自我审查自己到底是如何把西班牙病毒啊，发源于自己美国的病毒叫做西班牙病毒啊，入侵伊拉克啊，说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面就发动了战争，最后发现的是一包洗衣粉。请问这种民主自由是一个伪的民主自由。
好的，谢谢刘先生，谢谢您表达观点。由于后面还有多位听众的问候，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好吗？谢谢您。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Peter 久等了，您请讲 Peter。
你好，
请讲。
现在看到中澳关系变成这样，其实我们在当地的华人其实很心疼的，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这里的新闻报道呢，有些事情呢，它会有一种前设，就是说哈，因为澳大利亚提出要检查调查中国的病毒的起源啊，或者就是这个新冠的起源，所以呢就变成中国要报复。其实不是，从格局再高一点再远一点的话，再看去年澳洲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他在做一切事，所以封杀华为五 G贸易上面的纠纷，这一种出来，他出台很多政策，什么贸易上面的安全法，什么新闻法啊，最近呢又有一个什么网络的要什么清洁法，其实都是跟着美国的要求在啊。他叫国防部长去一下美国，回来他就在南海，他因为他是拿海洋那个主权的有这个资格可以发表，而美国不能发表，所以他就问美国。其实从格局上看了多一点的话，他也就是跟着美国在一起，在就是为美国做事。他做事对不对我们不说，对吧？其实格局高一点不能看到，因为是调查了那个病毒起源，所以中国要报复。不是的，这个来来去去还不会结束，也不会消停，因为他的基调就是要把中国啊各方面的事情要搞砸，跟着美国，而且他没有利益他也愿意做。 其实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很奴役的国家 ，slave of America。
好的，谢谢 Peter， 谢谢 Peter 您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Christian， 您早。
您早，您好，
久等请讲。
每次听这个节目都很纠结，因为我作为我自己是中国人嘛，
嗯，
不希望就是说澳洲人就是说对我们有什么歧视啊什么的，
嗯，
但是呢，我就觉得也。大家都说澳洲在跟着美国的指挥棒，无论就是在一个什么范围里，无论是在一个家庭里，还是一个公司里，还是一个国家里，还是世界范围内，它都只能有一个老大。如果出现两个老大，那这个世界就会混乱。那么现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呢，就是想自己强大了以后想争这个老大。那么你自己国家的教育、医疗各方面都很差。最起码的人不能够言论自由，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我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碰见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人家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国家，我都觉得很难过。这个观点明明是他心里就是对我有一点点歧视，但是他不明说，只是礼貌的问一下你，对吧？我们在澳洲享受着这块的自由竞争、教育、养老制度各种，为什么要站出来？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抱歉没有接听完 Christian 的这个电话了。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新西兰 Mandarin 以及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SBS Mandarin 发表您的看法。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